到我，然后我就去了香港念神学，然后在那里侍奉了6年，然后去了 Westminster 念我的博士，在那个时候我就认识王牧师，他叫我开车的，很好很好，然后我就念好书以后，我就回到香港教书，一直到2年半以前才过来，过来之前我是在海外神学院教书，所以很快很快呢，我就会到这个宣道会牧会，牧会都是这样，所以很高兴今天跟你们谈谈这个伦理，这个伦理学呢，我们就用几本书呢，这本书是我写的，情理相依，意思是说我们思想。这个伦理的问题呢，我们需要用不单是一个角度，乃是要用多过一个角度，才能够呢把这个问题处理得好，对不对？因为什么是伦理问题呢？伦理问题呢是怎么讲？一加一就是等于二，对不对？这就是数学的问题。伦理的问题不是这种，对不对？真的伦理的问题呢，就是说你的手，就是手掌跟手背都是什么？都是手，都是肉，所以你很难处理的真的伦理问题就是这样的，就是现在数学的问题呢，通常是黑白分明。有一本的伦理书，现在是黑白分明，听过啦。但是我们在这个年代，这本书我看写了差不多三四年了。我念中学的时候，我看过那本书，所以已经很久了哈。但是现在我们的伦理的问题呢，不是这么简单的。如果很清楚、很容易发现是对还是不对的，那是黑白分明的。黑白分明的问题呢？严格来说呢，不是一种的伦理问题，只是你要不要顺服，对不对？你顺服神就去做啦，但是有时候什么是伦理的问题呢？就是说你不知道怎么确定，譬如说要离婚还是不离婚，有时候教友找我们牧师谈的时候呢，他是有理由是要离婚的，不然他不够胆去找我们。你都知道，我们都是，比较说，哎，离婚不好，不准，但是他找我们谈谈呢，有时候就是一些问题呢，就是可能是对，也可能是错，他在两难之间里面要做一个确定。这个时候呢，就是伦理的问题，对不对？所以我认为伦理的问题呢，不是黑白分明的，很多伦理的问题，你看，很多伦理的问题呢是灰色地带的，然后呢，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呢，我们叫做后现代的时代呢，这个时代里面呢，这个黑色的这个情况是很怎么样啊？很窄的，不是，是很宽的，不清楚怎么去处理它，这是我们这个要谈论的这个伦理的问题，怎么样去思想这个伦理的问题呢？我们就是要去学的譬如说另外一个例子，有时候，这个金融风暴还没有来的时候。现在这个湾区的油价很高的，对不对？很高的，现在还是很高。好了，所以有你的哥哥，我许说你的弟弟要跟你借钱，他说："哎，哥哥，你很有钱，我跟你借50万，for down payment，你会借给他吗？他的信用看来也不太好，但是他是你的弟弟。"你要借给他吗？你是有的，但是50万也是很多啊，对不对？所以问题就是说， 你看圣经的时候，有时候圣经说不要借钱，对不对？好，弟弟跟你说，哎，哥哥，你不借给我，你跟我做担保，可以吗？到银行，你会答应吗？但是有时候圣经说不要不要做保，不要做保。但是哎，你是我的哥哥，你不跟我做保，谁跟我做保？妈妈不行，你因为你也在工作，能力比较好，银行的利息要比较低，所以很难讲的。我们不知道一定要去答应他，还是一定要不答应他，对不对？还要看什么事情去确定啊？不单单看他的询问这个问题，还要看什么？还要考虑很多东西啊，考虑什么？考虑他的信用啊，很多总而言之很多的，对不对？都是这样。所以处理一个真的伦理问题，你都会知道，如果你不借给他呢，哦，以后兄弟的感情都会不太好，一定是这样的，一定啊。但是你借给他呢？有时候有一些问题也出来，对不对？我们就是很困难，所以我们就讲啊，在这个后现代的社会里面呢，问题是很复杂的啊。我们面对的伦理的确定是比复杂，以前不会有的，以前没不可能借50万做担保的问题啊。譬如说我们问这个堕胎跟不堕胎对吧？堕胎对，就是以前的女人不需要做这个确定的，没有这个科技啊。但是现在我们可能就是3个月以后啊，发现医生告诉你婴儿可能有一些问题，可能你就问 how many percentage， 可能有70-80畸形的，那你怎么确定要堕胎还是不堕胎？现在的我们就会面对这个问题了。以前我要不要？不需要，很简单，对不对？你就去了啊。所以我们这个年代呢，我们面对的伦理问题呢是比较多，要比较烦啊。要怎么样去处理它呢？我就认为呢我们现在的伦理的潮流都是用走一个多角度的角度啊去处理这个伦理啊。很多人用很多不同的方法，这是我们要讲的啊，这个方法。如果要找一本伦理的书，他提出一些伦理的方法，然后把它应用出来，在华人来说，我算是第一个啊。我说以前也有人提出，但是呢他没有提出一个方法啊，他是应用解释啊。但是单单是应用解释呢是不太好。为什么不太好呢？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会发现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大家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我们刚刚有一个第八提案，对不对啊？这关于这个同性恋的这个婚姻，是否所有在湾区的华人教会都会支持了？不一定，对不对啊？有发现有一个很大的教会，他不支持，他就是不表态，是支持了啊。我们说，哎，为什么会这样啊？原因是什么呢？这不很对某些基督徒来说，这就很简单啊。圣经不是说同性恋？罗马书第一章不是讲得很清楚明白吗？啊，创世纪也讲得很清楚，神创立的婚姻是一男一女的，啊，这是很最自然的，不是一男一男，一女一女。但是呢，某一些教会就很奇怪，他们的有一些大牧师就不反对，但是他不讲，都不参加了。啊，为什么在我们的基督徒来说，有一些人赞成？另外一些人不赞同呢？究其原因，是因为我们所用的伦理的方法不同 有时候你就问他，哎，怎么确定？不是问他怎么确定。我们慢慢要做传道人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找到比较根啊深层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看圣经，我们用什么方法去理解这个伦理的问题啊，这个方法如果方法是不同的，所以呢我们的答案是怎么样，完全的截然不同啊。所以我们就说，哎，你需要明白一个方法，然后呢也要不单是明白我们保守基督教的方法是怎么样，也要明白我们现在的求留在这些 university 里面，大学的老师里面，他们通常用的方法也是怎么样的啊？我们都知道了，为什么他的选择不同，我们的选择也不同，原来方法不同啊。譬如说最近我看报章看到，就是他现在说现在这个我们亚洲区的一些大学生啊，关于这个西情的东西啊，越来越西情 sex 西情
色情
啊，色情的东西，我经常最重要的字眼都会错的，所以很容易你就知道这个字重要的字眼。这个色情的东西呢，他们为要求呢，这个范围呢比较大啊。我最近看的新闻，今天才看到的，说他说香港一些大学生的团体，就是他就认为呢，现在香港管这些报章啊，这个杂志啊。他认为要宽一点，他说基督教的经常说要窄一点啊，他说不好，宽一点比较好，自由言论啊。但是问题是说，这些大学生啊，为什么他们会对这些问题啊伦理的问题呢比较宽松啊？所以归根究底啊是他的方法是什么，可能他的在学校里面所学习的一些伦理的方法不同了，所以看东西他就不同了啊。所以我们就要学习这个方法。所以书里面呢，为第一章跟第二章就是去看看方法是什么方法啊，然后呢我们就找一些题目去应用一下啊，讲这个离婚啊，再婚啊，可以讲说谎言啊，谎言吗？还有其他的题目啊，从不同的角度我们去看。然后书里面最后拿两章就讲这个伦理的目标啊，伦理的目标目标的伦理啊，目标的伦理。因为我们去做一个伦理的确杂呢，我们是从两个方向去确杂的。第一是方法。这是我这个方法就是基础了，我是用什么方法去确定的啊？比如说我认为圣经是绝对的标准，圣经认为是错的，所以我就认为是什么不好啦啊，这个其中啊。另外我们要讲一个目的论目的论啊，伦理啊分这个本体的论的啊，还有这个目的论啊。目的论就是说我要做这个确定，我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目的啊，两种方法。所以我们就走到我们就首先讲一讲我用什么方法去处理我们的伦理问题。但是有时候我们明白这个方法以后，我们不一定会跟我们思想去做啊。有时候我们的道德不高啊，本人的道德不高，我们人生的目标不太好。所以最后我们就谈谈最后两章就讲一些关于人生的目标从目标这个角度，我们去帮助我们做一个好的伦理的确凿。这都是这本书里面呢我们要谈论的东西啊，是这样好不好然后你可以有我们也会讲一些十诫是怎么样什么解释其他你有喜欢你要谈论的问题，我们也可以试试看你 raise up your questions 我们看看怎么去回答，研究大家看看。好，清楚了这个课程大致上在这样。然后你们拍了一个，对，这个我拿一份好不好？ 这个课程的课程里面的东西。我们这个课程里面呢，就是有一个辩论的比赛，哈，就是啊，比赛就是说其实为什么要辩论呢？就是要push you to read more material 啊，帮助你去看多一些东西，然后也让你知道，有时候看一些问题呢，不是一个角度的哈，你会发现你的对手。他是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东西啊，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所以啊，角度，对，角度，谢谢啊，也是重要的东西啊。所以你就要试试看，从他的角度看啊，怎么去回答他。所以你会准备这个辩论的后面的，就是你去找找呢。后面的题目如果你不喜欢呢，你可以找另外一些题目也可以，但是要找其他同学也认同比较好一点，好不好啊？大概我是按这个时间去安排，所以你去想想怎么样。然后可能你会找一些书，或者把一些书的就是中文的书目跟一些英文的书目放在后面，你自己去看一看。辩论的时间安排，我们就跟，如果你在学校玩个这个怎么 debate 啊，大概都是这个情况，我们就跟这个情况去玩玩了，好不好？试试看了啊，不要压力太大啊。
是，对不起，老师，这个题目有一些很明显，比如说就可以离婚，
哎，对，
但是有人敢选说可以离婚吗？然后同性恋有人敢选说可以同性恋吗？那怎么办？怎么变啊？这有的很明显，就是说即使
对，
等于没对手啦，
没对手啊，
谁敢选说接受同性恋呢？
那不一定啊，你看我们这一次都是我讲啊，这个第八提案有一个大教会也不赞同啊，对不对？
啊，但是问题是上课的时候谁敢表态这样？啊，谁敢表态啊？谁敢真的在这里说我支持同性恋的？等一下讲得很好。
但是我们是你支持，你接纳，所以每一个题目也有对，也有不对的地方，可能是你会接纳同性恋者吗？有时候很多人接受，为什么他会接纳同性恋呢？就是他有一个同情，他有个同情啊。所以每一个问题呢，都可以从譬如说，你看这个第八提案里面，他讲什么啊 ？unfair， 还有什么？他的口号是什么？啊？equality，unequal，unfair。他都从这个角度来讲啊，也可以讲一些的，还可以讲一些的，他不是完全对，完全没有碰着啊，没有碰，
万一没有对手，媒体对手，
也不一定啊。另外你要注意是说，辩论不是你讲的对还是不对，是你讲的好还是不好，对不对？同学，因为是大家同学给分数的哈，所以可能你的答案是对，但是你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大家很慢，不好，不给你好的分数，也会影响的哈。所以不是这个对还是不对，乃是你就是看看这个角度怎么看，好，好不好？好不好？啊。所以试试看，要玩玩，要蛮好。然后我们除了这个辩论比赛以外呢，我还有两个考试哈。第一个就是1月6号，啊，第一个考试比较困难，啊，其实1月6号是其实不太好的时间，应该早一点更好，啊，看看大家的情况。
4月30号有上课的。
有没有？我打错了。12月哈，有啊，应该是有。我看过这个 calendar， 学校的 calendar 去看的，应该有啊。
24、27放假，然后30号回来上课。
好像。哎，是到1月4号。
对啊，很多我们都 不再回去。
对呀、啊，我们也不在。
哎，对你跟你跟学校学校谈谈，好不好？跟学校谈谈，哈，我是 flexible 的，哈，所以你们在我就在，好吧？你们不在我也不来了，来也没有用了。啊，所以你跟学校看看这个情况，我看个 school calendar 就是有，我就偏在有的，哈、
啊，
哈、啊，因为第一次考试是比较困难，因为呢，我们现在想这些东西，第一跟第二课是因为是理论的东西，啊，理论的东西都是比较很困难啊，哈、啊，要你走到应用就是比较好一点，要比较可能啊对，就是考几个趣味性。
选择题
啊，选择题是最不好答的。我的经验，我这个课程教了很多次了，我发觉了，就是很多同学说，哎，老师，我要选择题比较容易，对，容易是比较大，但是分数都比较低，因为对跟不对，通常全部都不对，就是，但是如果是你自己写的。啊，看来没有十分也有八分七分，对不对啊？但是选择题都是都有 tricky 在里面，有一些 trick 啊，所以看看你们的喜欢，我没有问题 啊。但是我会给你 tips 啊，我就给你温习
啊，
在这里考的，我不要把你们放在伦理的处境里面。不 open book 的哈啊，看看怎么样吧，好不好？我们再看看，如果其实 open book 对你也没有作用太大的作用，因为时间也是有限的，哈，所以看看怎么样，看看怎么样哈。好了，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讲哈。是，我们第一个题目我们要讲的是这个我们要讲两个伦理，就是出啊。就是这个啊，出经伦理学跟这个出经伦理学跟这个圣经伦理学它的分别是什么啊？没有谈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伦理呢，我们一定要讲一些处理这个伦理呢，我们一定会讲一些律法啊。什么是律法？律法就是诫命啊，律法跟诫命。我们圣经有多条的诫命，有多条？一条还是两条？三条还是多条？多条了，因为譬如说十诫就是有十条了，很多的这些诫命，如果你能够把它用这个文字写下出来的这个律法呢，这些条文能够写出来呢，如果这些用条文写出来的律法是绝对的，能够放诸于四海而皆用的，这些律法很重要的啊。比如说我们说第五戒是什么啊？第五啊，孝顺父母，对啊。还有第六是什么？第六是什么？不可杀人，不可杀人。其实英文翻译比较好一点，是不可谋杀啊 ，do not murder 啊，你不能够杀。所以你发现，如果他说不能够杀人啊，这个诫命是注重这个生命的问题啊，你要尊重生命啊。比如说你要说能够堕胎还是不能够堕胎，是关于这个你要尊重这个生命。啊，这个诫命里面规定要做的，然后第七诫是叫什么？第七诫是不能够奸淫。哎呀，怎么讲啊？奸淫， 今天耶稣讲一些关于这个 sex 的东西，好吗？怎么样跟这个我的小孩问，哎，爹爹，什么是奸淫？哎，他七岁八岁问我怎么，哦，很容易，你在你学校里面有没有很喜欢的小的女朋友？什么东西呢？他说有个女孩我很喜欢的，对，一个就够了，不要两个，啊，不要哈，就是，所以你太太有一个太太，爸爸有一个太太就够了，不能够有两个，哈，啊，不能够犯奸淫啊，这个，啊，然后第八戒是什么？偷盗是关于这个财产的东西 ，property， 对不对？财产啊。所以你不能够贪人家的一些东西，啊啊啊！然后第九戒是什么？第九啊什么？不能够做假见证，这是关于真理的问题。啊，你不能够说谎言，为什么？因为这个是真理，啊，真理。然后第十戒是什么？就是第十戒我们要讲这个不要贪念，贪念就是满足的问题 contentment， 有心意知足这个满足的还有很多的，比如说第五戒就是刚才讲过，就是靠顺父母哈，靠顺父母在我们的传统来说呢，不但是就是一些比较higher authority 的，比如说要顺从丈夫啊，顺从这个爸爸妈妈啊，这就是比较尊重啊，啊这个 higher authority 的这个东西。当然呢一到四是有另外一些律法啊，五到十是对这个对人啊，我们暂时讲这个哈，啊。所以你看律法是有多条的，不同的律法在我们当中啊，在处理这个伦理学里面呢，我们讲这个什么是圣经伦理学呢？圣经伦理学呢，它就肯定有多条的律法，有很多条的律法在这个当中里面。然后呢，这些律法呢是方诸于四海而皆用的，是绝对的。如果你做，譬如说圣经说你要尊重生命，尊重生命呢？如果你就是你把人杀掉以后没有理由的你把他杀掉，我是啊，那你就做什么？你就犯了错了，那你就是啊有问题了，你是罪人了啊，这是圣经的伦理学要讲的东西哈，啊。然后呢，这个促进伦理学呢，就是要看在。促进伦理学就是说他有这个律法吗？有时候有，我们慢慢再讲哈。首先我们先讲一点，就是律法是有多条的啊。律法主义好还是不好？有没有好的地方？
有。
好在哪里？律法是叫人治罪啊，但是律法主义呢，所谓律法主义就是把这个律法守住它，但是守什么？守过头了，过笼了，律法主义是很好，因为什么？好的地方是说他注重律法呢，他能够帮助我们现代的人呢，能够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特别在我们现代的社会里面，我们要早一点教导我们的小孩呢，把他的十戒把他背好，背好。我的儿子很小的时候，我就跟他背这些东西，然后他做错事情以后，我都是跟他玩，哎，这个事情你做错什么？偷东西对还是不对？啊，说不对，我说不对是犯了第几戒？他们给我更熟啊，他们说哦，偷东西不好，犯了第八戒。这是对还是不对？这是错了，好，错怎么办？啊，有时候他做错事情他不应，啊，我的家庭的规矩的，在家里面都说，你做错任何事情，只要你常应，算了， 他说，但是你不应呢，我发现以后呢，哦，你惨了。啊，不给你吃饭，啊，通常都给了，因为我不给，妈妈会给。啊，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呢？啊，律法是有很多好处，比如说，很早我们知道，如果要一个人信耶稣呢，让小孩信耶稣呢，他们一定要知道他们是什么，他们是罪人。所以从小呢，我就是给他知道呢，你是有一些律法，你是守不住的。你会做错的，但是我又不罚他，啊，其实根本不要不罚也没有问题了，我们也是一样，根本对，只是我早一点让他知道呢，他需要他是有罪的，他需要律法，然后也会帮助他。比如说他第一次他偷东西，也有小孩一定有啊，偷糖果啊，还有其他东西啊，啊，然后你告诉他律法。这个财产，这个是弟弟的东西，你不能够拿，啊，哥哥很喜欢吃糖果，所以每次呢，弟弟的糖果他都拿来吃，哎，没有关系啊，我说不行，这个是弟弟的，啊，你没有问他，你拿来吃，这是也是犯了这个律法的问题，啊，律法主义有很多好处，我认为呢，好处是提醒他要做一个好人。然后他偷了东西以后，偷一次他知道是错，对不对？他偷第二次的时候，他知道更错，对不对？是真的，要帮助他们的。当然呢，也不，我们不是要做爸爸的，我们不是要罚他，我就是要让他知道，他不要做太坏的小孩，坏一点点就够了，杀人杀一个就够了，不要杀太多。事实上律法都是有这个作用啊。如果律法说你不可杀人，杀人是不好的，那你杀了一个人，有时候不小心什么原因也好，你不要再做，对不对？因为这个是律法规定的，我们作为人有道德的人，我不要一错再错啊。为什么他会感觉他知道他是一错再错呢？就是有律法规定啊，所以早一点让我们的小孩，就是我认为啊，教会里面的这些主耶稣啊，早一点让他这些小孩都明白这些十诫律法，让他们知道这个事情。从小我们就注重律法啊，对他是好的。特别我们在这个 America。啊，在台湾在香港比较好一点啊，在这里就是很 freedom 的，啊，很 freedom 的，啊，还可以的，都会讲很接纳他的，啊，这个文化背景是这样啊，不是不好，就是还是要小心一点，对不对？这个在这个社会里面呢，我们如果注重律法呢，是好的东西，所以注重律法这种的律法主义呢，有它的好处。但是不好处呢，我们都知道了，就是耶稣也讲了，讲什么？就是律法，关于这个安息日，啊，安息日里面就耶稣在讲，怎么讲啊？是什么？
啊，
哎，对了，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说律法最本身，它是要帮助我们去成长。有时候我们使用律法，就帮助，比如说我在家里面，我使用律法对孩子是帮助他。引导他，让他从小就知道他是一个罪人，长大以后他自己会信耶稣，啊，特别你是说我们这些牧师的孩子都是通常就是很崇拜啊，他说不睡觉，我说有时候投诉，哎，为什么睡觉？哦，他讲的不好，啊，爸爸讲的好，通常最懂得这一句话哈，啊，我说不行啊，你不能够这样的啊，就是要。提醒他很多的东西，有很多的律法可以帮助他去成长啊。有律法的人呢，因为他律法会自己会告诉他很多东西啊。比如说，有些人会说，怎么讲啊？我们讲一个例子哈，啊，就是在这第二次世界大战里面，有个德国的妇人，他被掳到苏联。到这个乌克兰一所监狱里面，这个监狱有一个规矩，这个规矩是什么呢？ 就是说凡是女人在这里做奴的，如果你是怀孕，他就放你走。这个妇人来了以后呢，他怎么办呢？他就找这个一个狱卒、啊、就跟他搞关系呢。有结果他怀孕了，他所以他也走了，他可以离开了，离开就去所以他这个行动好还是不好？他是犯了奸淫，对不对？犯了奸淫以后，他是犯了这个第七戒，啊，这个不行的，啊，不好的。如果有律法以后呢，有时候最惨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年代啊，有些人呢，他做错事情以后呢，他不认错，他不后悔。后悔不后悔？既然我是做了，我就怎样，我不后悔，我没有错，还要讲他不没有错，不认错，有这些人吗？很多啊，对啊，在不知道怎么讲啊，就是可能我们中国人的社会就比较好一点，在但是在美国，我发现了、啊、他们不认错的，不认错的。但是如果有一些律法主义注重律法的好处，就是要告诉他你怎样做的事情啊，你是做错了啊，你不能够说你把一些道德上根本是错的东西说成是个，譬如说那个在乌克兰这个妇人就会说，哎，我是为了我的家中的丈夫，家中的孩子，所以我去犯奸淫，说我是没有错的，这个讲法好不好？我认为不太好。你应该说我是错了，但是我是有软弱了，但是我这个行动本身是错的，但是我是为了一个更高的目的，你这样讲比较好。
对
啊，但是你认为我没有错，我是为了一个更高的目的啊，但是我这个行动本身是没有错的啊，这个很危险啊。所以我认为呢，律法注重律法是好的，律法主义有它好处的地方，就是它能够帮助我们治罪。如果不治罪，他怎么能够改把这个人生改好呢？总是说这个原因的缘故我才这样做的啊，这个是不太好的。特别是在美国社会里面，我感觉了，不知道你感觉是不是啊？都是有很多原因的。我这样错是这个原因，这个原因啊，不要讲解这原因。我们要问的问题说，律法的本身本质上它是错了，就是错啊。所以律法主义有它的好处，但是它有它不好的好处，不好的地方就是我们讲啊，就是。安世人是为人而谢的，不是人为安世人而谢的，对不对？啊，这是耶稣也讲的很清楚这些东西呢，啊，东西。有这个社会里面有一些是非律主义啊，非律。我们刚才讲这个。非律主义，其实我们在社会上呢，我们基督教，因为基督教很注重律法的宗教，所以我们认为有很多很多条绝对的方知于四海而皆用的律法在这里啊，我们必须要遵守的。但是在我们这个世俗化的社会里面呢，就比较会注重这个非律的主义啊，就是认为譬如说有一个人叫沙特他是存在主义的人，他说一个人不论是渎职罪走还是当国家的元首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的。对于这些人呢，这些哲学哲学家来说呢，他们认为呢最主要最重要的是什么？最主要最重要的乃是这个确定是不是你自己确定的，你是自由的。如果是出于你自己的 确凿，那就可以，那就可以了。律法主义好处的地方说，它是注重律法，有很多条的律法。非律主义呢，就认为呢，他对这个律法这个看重呢，他不看重。啊，现在的大学都是怎样教导的？啊，最主要是看看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啊，你的 feeling， 啊，还有其他的原因。他们认为啊，没有一条诫命是规定你必须要怎样做。都是要看你自己的很多原因，总而言之就是没有绝对的律法，没有一些长文的一些律法的规定可以写出来规范我们要怎样做怎样做的啊。他们认为不需要这些东西，要什么要的都是看看你自己的确定啊。这些讲法呢就是非律的主义。非律主义里面有很多种啊，很多种。我们现在讲就是讲这个初经伦理学，就是这一种啊。啊，我们刚才讲一些我们是注重律法的，就是圣经伦理学就注重律法了啊。圣经伦理学注重律法，但是我们不是律法主义，我们要啊，我们慢慢只是我们注重律法，就是圣经伦理学，在这个社会里面是许。化的社会里面呢，有他们如果不注重律法的，我们就有很多种不同的这些伦理啊。我我们讲其中一种就是初经的伦理学啊。初经伦理学呢，他就说什么是初经伦理学呢？这个是富勒屈尔这个 Fletcher 啊，这个 Fletcher 这个人呢，他就认为呢，律法里面呢。有一条的律法，这条律法是什么呢？就是爱律，爱律，什么是爱律呢？爱律就是说，就是爱了啊，就是啊，什么是爱呢？他也用了圣经里面一些希腊文的形容词啊，就是说啊，什么情欲的爱，就是 eros。啊，你们都懂这些字眼了，对不对？啊，这他说爱人呢，不是这些情欲的爱，爱人呢也不是这个 philia 这些朋友之间，什么是朋友之间的爱啊？情欲就是 sex 的这些的，朋友之间的爱就是说你对我好，我就怎么样，我就对你好啊，你请我吃饭，我就请你吃饭，但是如果你请我三次吃饭，我也算了。第四次你会请我吗？啊，不会了。朋友之间就是礼尚往来，啊，都是怎样？都是有一些的条件性的，啊，他就认为呢，圣经里面讲的爱里面呢，最高的爱是什么？就是 agape， 就是什么是 agape 的爱呢？就是自我牺牲的爱，啊，自我牺牲就是说你要爱你的邻舍啊，多过爱自己。啊，这种爱呢，那是对人很有益的啊。好了，这种爱呢，他认为啊，不是一种感觉，对，不是 eros， 也不是一种啊斤斤计较的这个 philia 啊，那是 agape， 这是自我牺牲的爱。他都认为，我们在处理这个伦理的问题里面啊，我们只需要一条的律法啊，实际不需要。他们认为啊，处理伦理呢。这个世界都不需要，我们只需要一条，一条是什么？爱律，一条爱就够了啊！这个爱是很重要的，这是 agape 的自我牺牲的爱啊，去确定什么是对还是不对。这个爱律呢，不是一个感觉，乃是一个的行息一种心态，你怎么样去处理帮助什么是好还是不好？啊，譬如说我给了一个例子啊，他说，譬如说，他说，有一个，可能是 T 达离号了，他的船呢，所以船船以后呢，很多人都走去一个救生艇里面啊，所有人都在里面啊，可以吗？一条救生艇可能坐20多人，现在坐了40多人，那怎么办？ 一定沉下去了，啊，所以我们就要把怎么样啊，把一部分的人把它推下海，如果不推不能够，不推的全部都要死掉了，所以你把一半的人把它推下，啊，好了，你把一半的人推下去，这个行动对还是不对？对还是不对？啊？
当初就是只要二十个上的，再就不要上就好了，不要上船就不会有这个
风险。哎，对啊，对啊，但是好了，所以我们就 argue 了，是不是？哎，
first
come
first serve，
对，
先到就前二十个，是没有什么方便的，不要全部坐进去四十个，然后那边这样就很难。
对呀，啊，对呀，啊，但是后来想的也有他的理由，就是，你们坐下来的首先想来上来，但是你们身体看来蛮好，年轻人我是比较老的，我跳到海面一定死，你们可能不死，可能能够挨到一天两天，等请救的人来，所以都是你们下去比较好，然后大家有很多不同的理由啦，但是问题是说，要把一半的人。啊，我们说不是伦理问题就是这些了，啊，不是你要不要顺服，啊，你要顺服神，要遵从这些律法，这些其实严格来说不算是什么大的伦理的问题，你要顺服就是了。有时候大的伦理问题就是我们讲了，就是哎呀，今天确定也不好，今天确定也不好，啊，这个是，啊，不是数学的问题，不是黑白分明的问题，啊啊，这个就是困难，就是在这里了啊，都是在这里了。好了，我们要确定的时候呢，如果把一部分的人把它推下去啊，这是海里面，这个行动是善还是恶？促进伦理呢，他就认为呢，把一半的人推下去，这个是善事，因为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为了爱律的缘故，爱的缘故，我们爱这二十多人，另外这二十多人我们不能够再爱他了，一定要把他推下去。所以促进伦理呢，他严格来说，他说有一条律法，这个律法就是爱律，但是呢，这个爱律呢本身呢，它没有实际的内容啊，不像这个生命哦，你把一般人推下去，你就是杀人呢，啊，对不对？虽然你是逼不得耳的，但是还是错的。这有律法有这个好处就在这里，啊，这是你是做错了，啊，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你还是错了。但是促进伦理呢，这不是怎样，它是没有一条的实际的内容的一条律法，虽然啊。他说有一条爱律，但是其实啊，这一条爱律是没有实际的内容的，它只是个形息而已。它是到了这个促进里面，说促进伦理的这意思，在这个促进里面，我们才会知道是对还是不对。没有到这个促进呢，我们还不知道。在这个促进以后，我们就发现，是什么好还是不好。所以他认为呢，把一部分人推下海里面呢，这是一个善事，这个是好的东西，啊，这个促进伦理了。所以你会发现，促进伦理跟善尽伦理，它的分别都是在这里了，啊。然后比如说，在这个乌克兰，我们刚才讲这个妇人在乌克兰这个监狱里面，他就认为呢，他没有正面答这个是对还是不对，但是他形容呢。这个妇人这个事件是个自我牺牲的奸人啊，从他这个字眼里面呢，他就会说这个妇人做这个事情是被逼迫的，所以他这个行动是怎么样，是善的，他没有正面的讲，但是他暗示这个是善的行动啊，在这个讲法里面是有很多怎么样啊，很多问题在里面。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促进伦理呢？我们目的是让你知道，我们现在讲这个善尽伦理是怎么？我们是确定它究竟有没有一些律法，不是一条，是多条， 然后这些律法呢是有实际的内容的。我们说现在是保守跟不保守是什么意思呢？我跟你分别呢，好不好？保守派是意思是说你是相信一些保守的伦理的，三就是圣经伦理的，这是你相信有一些律法，这些律法呢不是单单这个爱律，这个只是一个没有实际内容的，这是形式而已的，乃是有实际的律法在里面。这个内容呢规定你必须要遵守的，如果你不遵守，那你是不道德的人，这个很清楚分别了比较好了。然后我最近也在网上有听到这个香港有一个伦理的讲座，我听了以后也不太喜欢，为什么呢？他提出一个比较新的理论，他说哎，什么是好的伦理不好的伦理呢？最重要的不要看他的实际的律法的内容啊，没有，他就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些方诸于四海而皆用的一些绝对的律法在里面，他认为你这样讲呢，就变成是律法主义，当然我不认同了，我认为不一定是律法主义，只是我们注重律法而已，但是他们如果他不注重这个诫命这个律法，他要怎么去判别什么是对跟不对呢？他要说讲关系，在这个最好就是讲这个人际的关系，如果这个确定能够比较这个处境里面比较能够所有人比较和谐，和谐也是重要的字眼比较和谐的时候呢，那都是好的方法了，那都是应该要做的事情了，这个对还是不对？我就认为呢，这个不是我们现在我们保守派里面所讲的这个圣经的伦理。当他否认世界上是有一些律法是绝对的，所谓绝对就是说能够应用在任何的环境里面都可以是判别的，都可以的，他已经是 liberal 无论他用什么有很多不同形式的东西以前有些促进伦理学没有绝对的律法，就是到这个处境里面我们看看什么是对跟不对这个是用处境去确定对还是不对，这个是错的。而且我们讲清楚一点，如果他否认有绝对的律法，然后什么是对还是不对呢，是用处境去确定，那都是错了。我们今天讲的意思不是说出经不重要，我不是没有这样讲啊，我只是说我们必须要肯定有绝对的律法在这里，好不好但是有时候呢我们肯定有一些绝对的伦理以后呢，有时候我们发现什么是伦理问题的，我现在更定义清楚一点，伦理冲突的问题呢，就是说有时候就是两条诫命彼此相冲，彼此冲突的时候呢这是问题的有个很出名的例子，你听过这个真实的事情啊，就是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就是有一个犹太的家庭他逃走出来所以这个德军呢，他就追他了，追到一个地方他走到另外一个德国人居住的地方这个德国人很好，他知道这些德国的纳粹党是不好的，追这个犹太的家庭，他就包庇他，保护他但是突然间有人拍门，我看看哦，是军人来的，哎呀，怕得要死，怎么办所以呢？他就把这个，他知道如果这些家庭把他给他找去都是死路一条的，所以他感觉他是个基督教的家庭所以他要保护这个犹太的家庭，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家里面放在他的这个 dining room 客厅里面一个 table 就吃饭，这个通常你知道外国人都是这个 table 很大的，原来呢这个 table 很大的下面把它搬过来以后呢，它上面有个地炉 啊，可以走进去的，啊，所以他怕他把这个犹太的家庭呢，把他全部人放在下面，然后把台放回原处。好了，然后这个德军来的时候就问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犹太的家庭，我们就追他。他说没有。如果说没有，就是对吧？说谎。他说：“哎呀，不能够说谎啊，对不对？因为他是基督徒啊，说谎你就说什么违反了第几戒？第九戒，你做错事情了啊？对啊，对啊。但是如果你跟他说有，他有来过，就在我的家，你这样做对还是不对？”也不对，你犯了第几戒？对呀，你都知道啊，他们都去都是死路一条啊，所以你跟他说有他来过，你就是要杀人，你就犯了第六戒。但是你如果跟他说假话，你就犯了第九戒。所以你要说跟不说，
走了吧？
啊？
你也没有说谎，那也没有杀人吧？
走了就是说
谎，走了，走了哪不知道啊？
说不知道就是说谎。
然后他走了，对不 对？所以这个德军他是怎么样？他不会相信你的，他会收。
啊，收不到啊！
当然收到了，当然收到了。所以你说他来过，他走了，他会收了，他会每个。
不是说他那个 table 在下面，他看不到。
对他看不到，但是他真的是收，所以他这个真的是事实。所以他没有讲这个句，他就没有出声，他就很害怕。然后呢，这个德军他就看到这，哦，我们守，这位守的时候，看他守了，然后快要守到这个 table 的时候，他就很怕了，他就出声了，他就大声的骂他们，你们这些德国的军人啊，为什么就是要打扰我们呢？你说我们把他就是收藏了，对不对？对呀，啊，我是把他收藏了。你们这些就是一直骂他们，一直骂，骂了然后，如果我就把他烧上，我就把他烧在台下面，你去搜索有没有，如果没有，你跟我滚。他就骂了，骂了，一直在骂。这些德国的军人给他骂了以后呢，很不喜欢。他说，他因为他说在下面吗？他都不守下面，所有都守过了，在台下面没有守。他说好走，啊，不理他。他说他就逃过这个大难。啊，这个是真实的事情，很出名的这个例子。好了，我们现在问题问他有没有说谎？
没有。
真想想，他有没有说谎？神是看内心的，有时候有一些话啦，有些话啦，对，其实他是要说谎。他的全心是隐藏，因为他记起来他要守了嘛，他就一直在骂，所以他是有没有说谎呢？我认为他有说谎。有时候你有没有说谎呢，是看你的动机更重要，对不对？啊，英文就是 lie by not lie， 你用没有说谎言的方法去 说谎言还是要有。严格来说，严格来说，对不对？你是全心的。
他刚刚说实话，说我真的把他查了，他讲的真话，他没有说谎。
对啊，他是讲的实话，但是他讲这个实话，实质上他是要欺骗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是要说谎。有时候我们讲很多东西 ，sidetrack people。但是其实我就像你去旅游买东西，你要去大陆旅游，没有导游讲的东西啊，都是真的，但是一半是真的，一半是假的。 你听了以后一边这声听得很好，最后要买东西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是假的啊，就是很有忌口的，很有继续的，这个道友了，他在讲得很好听的，你分不清楚，然后你买的东西以后回家你就做到出了问题。试过没有？没有去过大陆旅游，怪不得没有试过。
每个旅游摊卖东西都这样子。
对，每个旅游田，对，每个旅游的台湾也是一样，对不对？这是怎样呢？所以他说一些实话，也有最重要的是他的动机怎么样啊？所以他是有说谎言的，是真的，是说的，是真的有的啊。好了，问题是说，如果我们在基督教这个三经伦理来说呢，他是错了，我们认错呢？但是如果在初经伦理说，哎，我是为了爱这些犹太人，所以我才说谎言啊，这个角度是比较我们讲个哈，这个利布鲁这样讲法了啊。在我们基督教里面，我们不会这样讲的，保守的基督教里面，我们认为呢，在这个情况里面，我们是去了这个伦理冲突的这个初经里面。什么伦理冲突？就是在两个律法彼此怎么冲突啊，就是我要守住第六条，我就不能够守住第九条；我要守住第九条，我就不能够守住第六条。啊，当两条律法互相冲突的时候，
但是第六条比较重的，
关乎生命。对啊，就是这样了。我们就先讲啊，所以圣经伦理学里面呢，它就慢慢再分了，它就再分两种了，啊，有一种叫做。等级绝对论啊，所以都是绝对论，所以绝对论就是肯定有一些律法是你必须遵守的，这就是三经伦理的学，这是保守的意思啊，好不好？然后等级绝对论呢，他就认为呢，律法呢是有等级的，律法是有等级的。所以当两条律法，比如说我们说第六跟这个第九，它是互相冲突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把两条守住它。如果我们不能够把这两条守住它的怎么办？哎，对啊，我们呢你看书里面你就会看到啦，就是两害啊，不是两害，是两什么？两善，两善扎其大。然后呢，有另外一种呢，就是这个有抵诸绝对论啊。也是绝对论来的，有抵触啊，有抵触呢，他就认为呢。两条律法里面呢，叫两害取其轻，两个东西都不取其轻啊，两个都不是好的事情。但是呢，他就会看看哪一个比较好，哪一个比较好。在生活里面，我们会发现很多问题啊。很多问题都是两条律法互相冲突的，我们就要想怎么样去守住一条律法比较好一点，另外一条我们怎么样，因为我们要守住一条更高的律法，我们就要把什么另外一条我们就不能够守了。在这个角度来说呢，这是我们要处理的问题啊。首先我们肯定是说律法是有高跟低的，有些是对还是不对，跟罪也是有高有低的啊。比如说耶稣说最大的诫命是要爱神，其次是爱人，而且对这个说法我们就知道有些律法是好的，有些是怎么样啊，不但是好，有些是高一点的， 有些是第一点的。然后讲这个罪，罪也有一些罪是罪不能够赦免的啊，比如说辱骂圣灵啊，亵渎圣灵啊，所以我们说罪是有高有低，有大有小，律法也是一样的啊。最大的诫命，我们有时候要守住最大的诫命了以后，我们就不能够，因为我们是有限的人啊，我们就不能够把所有律法守住啊。为了守得更大的律法，拿得更小的怎么样，我们就守不住了，守不住就可以有 excuse 啊，啊，就是这样了哈。好，我们等一位我们就讲了，既然是有两条的律法啊，我们用什么方法？所以在我们保守的基督教里面呢，圣经伦理呢，就两种的方法帮助我们去看啊，怎么样去把在伦理冲突的时候，这两条的律法怎么去守住它，好不好？我们 take a break。谢谢，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